主我们的神，我们欢喜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生命倾倒，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求主你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感动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求你教导我们全谦卑的心，向你献上最高的敬拜。求主悦纳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献上的一切的颂赞。求主在以下的时间，当我们继续敬拜你的时候，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到讲说话，让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到是领受三节的经文，记载在旧约箴言第23章第10至第12节。这里的圣经说，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你们要留心领受训诲，则以听从知识的言语。我们记得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第9节的时候，我们提醒弟兄姊妹，说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将好的东西给过那些不值得领受的人，因为这样呢是荒废我们的时间，是浪费神给我们的智慧。愚昧人，当我们自高自大的时候，自满自足的时候，没人帮到他们，神都帮不到他们，所以不要浪费时间。跟着呢，这三节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存着谦卑的心，我们先能够领受在世界上面两样最宝贵的东西。第一样最宝贵的东西呢，就是能力，是吧？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感觉到自己何等的无能，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面，我们感觉到自己何等的无智慧。所以第二样东西我们所需要的是智慧。这三节经文提醒我们，只有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做一个虚心的人的时候，神的能力和智慧要临到我们。其实圣经常常提醒我们，神有能力有智慧等待着我们，要将这些能力智慧赐过给我们，只不过我们存骄傲的心，我们自满自足，我们不能够从神领受我们可以得着的那些能力和智慧。只有虚心的人到神的面前，神愿意将能力和智慧赐过给我们。但在今日末世的时代里面，要做一个虚心的人谈何容易呢？因为世界的潮流告诉我们，如果你是谦卑的说话，你说自己不得，自己不掂的时候，你何等的愚蠢，何等的愚昧，没有人看得起你，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说自己得，自己掂的。所以新纪元运动很能够是反映今日这个时代人的思想，因为泛神论是建基于一种泛神论。泛神论就是说神就是宇宙万物的总和，宇宙万物加起上来的时候就等于神，这样的一种的思想，就是说你和我都是神，是吗？那如果我们是神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什么神的？如果我们自己是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谦卑向神求任何东西，是吗？所以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是神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说自己不得，自己不掂的。在这个世界上面，今天的潮流告诉我们，你什么都要认第一，第二都不掂的。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要领受神的能力和智慧，真的很不容易。还有我们的罪性本身，亦都不容许我们轻易的向神低头，向神恳求，神啊，我需要能力，神啊，我需要智慧，真的不容易，是吗？但我们看这三节经文提醒我们，首先第十、第十一节说，虚心是能力的源头，虚心是能力的源头。第十节说，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一看上来的时候，咦，很熟的一节经文，没错， 箴言里面咧，唔止一次提到唔好挪移地界，系咪？最近一次咧，我哋睇到喺22章上面一章28节结尾嘅地方，提到唔好挪移别人嘅地界。咁啊，古时嘅地界就系喺呢个约书亚嘅时代，佢分地吓，神分会分地嘅时候，分好晒，用啲石头摆好晒啲地界，冇人可以系侵占别人。神嗰次过俾佢嘅地方，但呢节呢两节经文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个强调点吓。22章28节嘅强调点喺嗰个侵犯人嘅嗰个恶霸嘅身上吓，唔好欺负嗰啲弱小嘅人，嗰啲嘅孤儿寡妇。正经讲到唔好欺负弱小嘅人、孤儿寡妇。人生来讲，今天我们不可以读书的人去欺凌我们的同学，以为你高大过他吗？你就可以欺凌他吗？以为他软弱你就可以欺凌他吗？我们不可以欺凌这些弱小的我们的同学。结了婚的人，男人不可以有大男人主义，欺负你的太太。你做公司你步步高升吗？你有下属，你唔好睇唔起佢哋，你唔好虾佢哋，喺一个充满苦难嘅世代里边，我睇见人喺环境嘅势力之下，喺强横嘅人嘅势力之下，好多时候我哋感觉到无能为力，系咩？当我哋无能为力嘅时候，我哋有两种面对嘅方法。我哋觉得我哋所面对嘅势力咧，压力太大嘅时候，第一个面对嘅方法咩？我既然冇正面嘅能力咩，我哋用负面嘅能力，用啲极端唔道德嘅方法手段嚟到对付呢啲嘅势力。快要考试啦咩？我咁耐都冇温过书，咁样点样面对考试嘅艰难咧？咪作弊啦，系咪？不肯承认自己不得，应付不到考试，作弊。面对事业的艰难，生意的失败，我们不肯认输，我们就是靠呃、靠骗、靠偷、靠抢，用很多污糟邋遢的手段尝试解决我们的困难，面对我们的困难。另外一个面对的方法，在强大的势力之下，我们放弃自己，放弃对抗，任由环境或者恶势力来到宰割我们的生命，甚至是自杀。这个何等愚昧的做法，是吗？还有第三种的方法，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投靠神。因为这里说，你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为什么？因为不要以为他是孤儿，他没有势力，他没有爸爸，没有人帮助他。但这个孤儿原来的意思是无父者、无父亲的人，不要是侵入那些无父亲的人的田地。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他们的父亲，没有地上的父亲，但他有天上的父亲要帮助他。第十一节说，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不是没有后台的，他不是没有人支撑他的，他的神是他的父亲，在背后要支撑他成为他的后台。这个两节圣经关于侵占地土的强调点在这一处，他就是神必向你为他们辩屈，这个是必定的。所以我们不要欺凌别人，不要虾别人，以为自己很厉害，以为他呢没办法，神是他的后台，神是他的父亲，神要照顾他，神要为他伸冤，为他辩屈。其实神在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他是那些孤苦无助人的父亲，他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出埃及记22章怎么说呢？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即是那些弱势群体，那些我们认为呢势力没那么好，我可以欺凌他的人，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只是一点而已，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 可惜好多唔肯哀求，系咪用好多唔同嘅方法，自己方法解决问题？但只要佢哋向我一哀求神话咧，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变为寡妇，儿女变为孤儿。神何等憎恨呢啲欺凌嘅事情？耶利米书讲到神嘅子民因为犯罪，神刑罚佢哋，佢哋被掳去到巴比伦嘅地方。巴比伦人点样欺负佢哋？神话你哋唔使惊，神仍然爱佢哋。耶利米书第五十章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申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神话我为你们出头，你们不用怕在外邦地方被外邦人来到欺压你们。所以我们很喜欢诗篇第六十八篇，说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申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神老祖告诉我们，他有能力，他有智慧，等待着我们。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得不到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肯谦卑。如果一个孤儿，一个寡妇看不到自己原来 无能为力的，还要继续挣扎，继续用他自己的方法的时候，神帮不到他，是吧？所以第一呢，所谓这里的孤儿寡妇，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必须看到自己呢无能为力了，我要投靠神啊，这样的谦卑到神的面前。神话他一向我哀求的时候，我总要向他施恩。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肯谦卑自己而已，因为看到自己的需要，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在人性来讲实在太艰难了，太过不容易了，我们总要出尽我们的办法。甚至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要说我信了耶稣都是因为我肯信而已。很多时候讲解因信称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这样问，他得救因为他肯信而已，其他人不肯信，即是信是一种功劳来的。不是，信只是一个孤儿寡妇饿到就来死的时候，伸手将人家给他面包拿来吃，有什么功劳呢？人总是不容易看到自己，所以信了之后呢都要靠自己来到继续努力的嘛，不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靠自己的挣扎，不肯投靠神。人必须在神面前领受能力的，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无能。四十岁的摩西在皇宫里面得到好好的教育，好好的训练，他说我要出来，我要解救我的子民脱离埃及人的苦。但神知道他不得，但是摩西没有看到自己不得。当神看到他不得，但是他自己没有看到自己不得的时候，但是神就捉了他去旷野那处，放他在旷野那处牧羊四十年，只是学一个功课，虚心的功课，看到自己的软弱。那么四十年学什么功课呢？就真是牧羊，就看着羊，羊是很软弱的，羊没有办法靠自己过到生活的。他每天对着这个软弱的羊的时候，原来我就是一只小羊，没有神成为我的牧人，我一事无能。那些羊毛一长的时候，崎岖的路一下就四脚朝天，自己翻不到身过来，有什么塞，有什么蚁咬他们的时候，他们自己处理不到。羊很需要牧人，摩西学到这个功课，四十年的时间才看到自己的软弱， 然后神才能够使用他。这个参孙一出世的时候，神的恩典多少在他身上，特别给他有能力，他将神的恩赐、神的才干，就是他特别的能力，用来到为自己到处去追求满足自己的情欲。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神唯有将他变成软弱的，他才能够一次过的被神使用。当他的头发被剃了，当他眼睛被人挖了之后，只能够在那里推磨，跟敌人推磨，几个没尊严，几个软弱无能，完全失去自由。就在这个时刻里面，他才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向神祷告，向神哀求，第一次向神祷告，神啊，求你赐给我有能力，只是一次。又去到大滚庙那处，两手一推，整个庙呢冧落来。那次是他对神给他的使命，拯救他的国家唯一一次他所能够做得到的。好可惜，是吗？参孙的问题在哪处呢？靠自己的恩赐，靠自己的能力，而且将这些恩赐能力用在自己的身上，没有用在神要他做的事情上面，叫他一生可可怜怜的，就这样跟敌人一起死在大滚庙的里面。人总是要依靠自己。法利赛人问事读几多旧约的圣经，但他是拒绝旧约所预言的尼赛亚，不能够谦卑接受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里面。彼得接受主自己三年那么久的操练，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仍然是自高自大，耶稣基督说个个都会跌倒，个个呢都会离开你，但我不会的。耶稣说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人总是要靠自己，人总是不懂得谦卑，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能力，首先要看到自己的软弱亏欠。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就是看到自己的贫穷，看到自己生命里面的不足的时候，这个是在神国度侍奉神的第一步，第一步虚心。所以第二步呢，我们不要用刚才我们所说的一自己应付不来呢，就用一些负面犯罪的方法尝试解决问题。圣经说不要以恶报恶，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从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要用一些不好的方法去面对。第三方面呢，我们不要看小自己，虚心不等于看小自己。摩西在旷野四十年被神对付到的地步呢，他一出来，神呼召他出来要真的去拯救他的百姓的时候，他真的看得自己太渺小了。神啊，我怎样面对法老啊，我怎样面对整个的强横的这个的埃及的势力呢？神啊，不好了，一而再推搪神呢，他有骄傲变成呢看自己看得太渺小，谦卑不是看自己看得渺小，是看得合乎中道。没错，我不得，我靠主的恩典和神给我的恩赐，我能够为神成就大事。虚心不等于看小自己。有人说如果你看小自己的时候，你试一下与蚊同眠呢，你学到功课了。试过跟蚊睡觉没有？跟蚊睡觉你就知道蚊那么小只，跟你比较上来的时候，不是它在你耳边那时令到你整晚都睡不着，是吗？它针你一下的时候呢，你说又红又肿，可能要看医生都不定，有什么病毒，全身都是。 唔好睇小嗰只蚊，冇人可以睇小我哋，只要我哋肯谦卑自己，愿意被神使用。但系孤儿寡妇、弱势群体，我哋睇到自己嘅软弱嘅人，我哋还需要咩呢？需要等候喺神嘅面前。如果呢个孤儿寡妇如果向我哀求嘅时候，咩叫等候神呢？等候神就是向神祷告，等候神就是忍耐继续的祷告，等候神就是紧紧的找住神，这个是等候神。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能力，没有其他的方法了。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个是神的应许。神有力量等待给我们，我们怎样领受呢？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需要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唯有等候，是吗？等候一种是忍耐，在神面前一直的依靠他，坚持永不放弃。今天很多人在神的面前得不到恩典，就是忘记了学习等候的功课。有问题吗？好啊，我要依靠神，我就祈祷咯。一日神不听的时候就有怀疑了，一个礼拜神不听的时候就放弃祈祷了。坚持到底才是真正的依靠神的祷告，才是真正的等候。几多人因为他们的坚忍依靠神，能够为神成就大事，因为神的能力是临到这样的人。我想在历史上面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英国18世纪的 Wilberforce， 一个身体孱弱的年轻人被神呼召，神的恩典救恩临到他，改变他生命之后，他愿意回应神的爱，将自己奉献给神，来到解决社会里面当时最困难的问题。一个人他没有看小自己，他没有骄傲，他愿意被神使用，来到是透过立法释放所有的奴隶，禁止黑人奴隶的买卖。当时这个是社会他认为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没有人性的事情来的嘛。去非洲捉咗啲黑人咧，将佢哋送到去美洲个村做苦工。奴隶喺当时嚟讲咧，冇自由，冇人权，只不过一种嘅货物，活动嘅货物。主人要佢生嘅就生，要佢死嘅就死，唔俾佢食嘅就冇嘢食嘅，任由主人宰割嘅。又活动货物就因为佢同其他货物冇分别，只不过会喐啫嘛。好似件衫你着到呢唔係好鍾意就諗埋一边。嗰件衫唔会出嚟抗议嘅，係咪？对鞋着到呢唔係几舒服就抌咗佢。对鞋唔会向你抗议嘅。活动嘅货物。喺神爱嘅光照里面呢 ,Wilberforce 睇到奴隶嘅买卖係何等严重一种嘅罪行。但亦都是不容易面对的势力，是吗？那些商人有钱将那些政治将政客送到国会那一处，官商勾结，不容易解决当时这样的问题。但是要祷告这个神的恩典，一直奋斗奋斗到第十年的时候，他真的很疲乏很灰心，他想放弃。一天晚上他打开他本圣经，看看神有什么话语给他。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一封信跌了出来。那封信是卫斯理翰临死之前写给他的一封信。他再打开那封信来看的时候，他心里面得到激励。那封信怎么说呢？卫斯理翰对 Wilberforce 说，除非神的能力提升你，我看不到啊，你怎样可以来到是胜过撒旦同埋人嘅势力。但如果系神与你同在嘅说话咧，边个能够抵挡你呢？ 他们加起来难道可以强得过神吗？行善不要灰心，在神的能力之中，奉主的命继续的前行。看到这封信得到激励，继续下去。最终在他离开世界之后，很快脆国会通过取消奴隶的制度，禁止奴隶的买卖。你看一个人只要他肯等候在神的面前，能力在那处出来。保罗一直学习等候在神面前，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他怎样宣称呢？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作。几美丽一句说话，只要我们肯相信，这个是保罗的经历来的。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作。神有能力愿意赐过给你，你不需要感觉到自己软弱。没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自己呢，好像 Corrie ten Boom 所说的，是只手套，手套很好看，但是点一点的时候即刻就冧了下去，是吧？但是手套如果只手伸入去的时候，那个手套成为何等有能力的一只手套。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呢Philip Brooks 这个传道人呢讲一句说话，他说不要求一个追求一个容易的生活，喜欢吃下，喜欢睡下，这种容易的生活，他要追求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人，不要追求呢符合自己能力的工作。唉，我这个没什么能力，给一份小小工作给我就得了。不要追求符合自己能力的工作，要求足够能力呢去应付我的工作。无论几大的工作临到我，神赐过给我的，神一定有能力给我应付。我需要的是这种等候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今天我们看见香港社会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在香港 人口的比例这么少，我们怎样改变这个社会呢？但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有一个人他肯谦卑自己，肯向神等候哀求，神的能力临到他，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有历史的例证，1830-1831那段大概一年的时间，在美国历史上面是最伟大的复兴，很多社会是被改变。神使用一个人本来是自私自利的，只是为自己活着的，但神的灵感动他，他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等候，神改变他的生命。神赐过他什么能力呢？爱的能力，爱心的能力。当我愿意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他说呢，神一波一浪这样的爱冲击他的心，他甚至忍受不住。他起来的时候，他大有能力被神使用，因为神的能力伸入他这个手套的里面。譬如他去到 Rochester 纽约 Rochester 的地方来到讲道的时候，所有的店铺都关门，没人强迫他来的。他讲完道之后，整个社会改变，卖酒的我们不再卖酒了，这些酒铺全部关了门，社会的问题一扫而空。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愿意肯谦卑自己等候在神的面前，神愿意使用。今天真正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爱的能力，是吗？爱的能力，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改变了全世界，改变了全世界几多人的生命，是十字架爱的能力。今天最先进最威猛的武器比不上耶稣基督十字架爱的能力。美国的军事能力的枪炮能不能改变人的生命呢？改变不到人的生命。但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可以， 难怪几百年前的拿破仑就早已经是睇通了这件事，几多古代的君王靠自己的武力建立他们的帝国，但都成为过去，唯有耶稣基督用他十字架的爱所建立的神的国度，直至到今日仍然有千千万万人跟随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这种的能力，唯有虚心的人神愿意将这能力给过他。第二，我们看到我们所需要的另外一种的能力就是智慧。智慧，我们需要智慧，除了能力之外我们需要智慧。怎样领受智慧呢？十二节说，你们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那这句说话也都是似曾相识，是吧？我们一直看箴言的时候，很多次出现类似的一种的呼吁，一种的提醒，要留心领受神赐过给我们的训诲，听神智慧的言语。在第二章出现，第三章出现，第四章、第八章、十九章经常出现这句说话。为什么？原来不耐又讲一句这样的说话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人不容易肯去领受神的说话，听下得了，听下就忘记了，是吧？人不容易领受神的教导，因为人有罪性，是吧？总是认为自己已经很得了，我们不需要神属灵的提醒，至少我们的价值观都是这样的。读书啊，读得好你将来赚到钱，拼命读书。看圣经啊，我考试了不读了。我们看不起神的话语。大个的时候怎么样？工作忙的时候不用回教会，工作忙的时候不用灵修，得闲之灵之灵修。但可惜呢，今天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当你忽略属灵生命的操练、品格的陶造的时候，你搏命读书，读不读得好书呢？读不到的。因为成绩好的人，很多研究告诉我们，都是品格好的。品格好的学生成绩都会好，品格不好的学生顾住玩，顾住懒惰，不好品格，怎会有好的成绩呢？但我们看不通这件事。今天很多研究也都告诉我们，你的 EQ 是重要过你的 IQ。 从圣经角度来看，就是你懂得与神相处，与人相处，你这种的能力呢，是重要过你的 IQ， 读很多书。但可惜我们到今天，我们都圣经又讲讲，研究的人又咁讲，我们都不能够看重这件事。属灵的事咩？中意就做下啦，是我生命的点缀嚟嘅。我工作、世界学问先重要。难怪我哋冇智慧，神嘅智慧唔能够临到我哋，系咩？我哋人生好多嘅问题，自己解决唔到，别人帮唔到我哋。因为我们不肯谦卑自己去领受神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以为学识就是智慧。我读很多书，将这些知识堆埋，那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个是何等的错误。事实的累积没错是知识，但知识不是智慧。知识是将学识累积起上来，但智慧呢，是将知识简化了它。智慧是什么呢？将简化了它的知识适当地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这个才是智慧。知识带我们由简单去到复杂，但智慧呢，带我们从复杂去到简单。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呢，真是懂得有智慧的人呢，他懂很少东西，真是 有智慧的人懂很少东西。什么叫专科？专科就是学习越来越多越来越少的东西，就是专科咯。所以专家懂很少东西，越专他懂的东西 越少，那他就是专家。今天很多人什么都懂，你跟他聊起上来，他头头是道，什么都懂，什么学他都懂。那些很肤浅的人，你不用太过看重他，不要太过依赖他，因为他不得专。但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从神而来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怎样得着呢？我们有神的智慧，我们相信在世界的事业上面我们都会成功。智慧怎样来的呢？第十二节话，你们要留心领受训诲。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用你的手将你的心带到训诲的面前，用你的手将你的心带到训诲的面前。这个心是讲到我们人生命的中心点，最核心的地方，就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地方。亦都是讲到我们的思想，就是说我们要立志，我们要专一下决心的去追求这个智慧，我们才可以得到智慧。不是说坐下听下，哦，我就很有智慧了，背几节圣经我又很有智慧了，不是这样。圣经我年年由头读到尾，那我很有智慧了，不是这样。下决心的，一心的，在世界上要追求智慧，这个是一种的好像人今天要准备专业考试一样。我以前一个做医生的朋友，他讲到他以前读医的时候，哇，要记很多东西，他自己记性又不好，记多骨头什么名字，哇，什么都要记，记到他很辛苦。他说每次考试的时候他都肚痛得很紧要。我们需要这样的心来到追求属灵的智慧，将你的心带到训诲的面前。而这个训诲呢，为什么带到训诲面前？训诲是什么来的呢？训诲这里有一个意思呢，就是矫正，有一个意思呢，就是纪律，严格纪律的训练，包括刑罚，包括痛苦。所以去训诲面前领受训诲呢，不是简单的事情。这个决心就是多艰难，我都要面对，让这个训诲来到操练我的生命，将你自己的生命最核心的生命带到训诲面前，让它操练你，雕塑你的生命。不简单，矫正你，严格的纪律的训练，包括刑罚，包括痛苦。你肯不肯？要领受智慧，不是坐下听下背下几节圣经。我们在罪性，在罪性的软弱里面，我们的罪性将我们摧残成为一个呢，差不多是残废的人一样。当我们将这个残废的人带到这个的训诲面前，他要将我们来到做一个矫形手术呢，不简单。好像什么呢？将只野马在树林那次带回家，训练他成为有用的一只马。好像将一个街边的黑衣仔带入皇宫那次，将他改变成一个风度翩翩的王子。谈何容易啊？你有这样的决心吗？你要得到智慧吗？神很多时候用苦难，用困难操练我们，叫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你看约瑟有没有智慧啊？看不起他的这个的埃及人呢，竟然愿意将他捧做他们国家里面第一号人物，一个宰相。 几有智慧要他处理整个国家七年的这个的饥荒，很有智慧，但他经历多少的苦难，哥哥出卖他，离家别井这么多年，自己一个人 过生活，步步高升的地步呢，又被贬成为一个监犯，经历多少的沧桑，多少的困难，在这些沧桑困难里面，他认定是神使用他这些这样的苦难操练他，给他有智慧，这些苦难就是他的分配，雕塑他的生命。摩西写摩西五经几有智慧，但他经历多少的苦难，神多少的磨练，他能够成才，不简单，是吧？神将我们好像一块很粗糙的石头，然后神很耐心地一刀一刀作我们，每一次作女的时候都很痛苦，但我们肯坚忍下去，让神用粪灰雕塑我们生命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要成为神手中一个美丽的塑像，是这样来的，是吗？但以你有没有智慧？很有智慧。他们三个朋友在外邦帝国里面成为很高层一些管理的人，他们的智慧从哪里来的？经历过苦难。你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经历苦难，但以你自己在狮子坑里面经历苦难，这都是神用来雕塑他们的一些苦难。保罗神呼召他要大大的使用他，我们要为神呼召一个人要大大使用他，那么怎样使用他？当然是保护得他好好，是不是？不给他病，不给他软弱，给他什么都好，将一切恩典包围着他，那神就使用他。神不是这样使用这个保罗，神给保罗多少的苦难，他有没有逃避这些苦难？没有，因为他知道这些苦难是他的粪灰，神用这些苦难操练他的生命，他没有逃避。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怎么说呢？我比他们，即是其他侍奉神的人，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五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船险呢有三次咁多，一昼一夜在深海嘅里面，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嘅危险、盗贼嘅危险、同族嘅危险、外邦人嘅危险、城里面嘅危险、旷野嘅危险、海中嘅危险，仲有假弟兄嘅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以为保罗被神这么大使用，神一定是很恩待他，是吗？但神并不是不恩待他，而是神要雕塑他成为一个在初期教会这么艰难的时代里面将福音传开的一个宣教士。不容易领受到神的智慧，是吗？我们不能够这么艰难，我不制了，这个是我们的损失，是吗？神不是说一定是将很多苦难加在我们的身上才能够是操练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但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认清楚这个是神给我的训练的时候，我们不轻易的在苦难里面自己走出来，很危险的。如果神放我们在一个境况里面，我们自己走出来呢，那么真的很危险的。就好像有人说呢，好像一只在热的锅里面的蚂蚁，烧到很热的一只锅，一只蚂蚁呢，热锅里面的蚂蚁刚刚离开这个这么艰难的环境，一跳跳出来的时候，落在哪里？落在火的里面，落在火的里面。 当神安排我们的道路虽然艰难，但认清楚这个是神用来造就我的，我们会得着更大的智慧，很多的智慧都在艰难的里面得着的。有个拉比叫 Harold Kushner 写了一本很好的书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当不好的东西临到一个好人的时候，好嘢啊，坏事临到好人啊！呢本书是教人点去面对苦难，一出版的时候成为畅销书。而同时候呢，有另一本一样主题的书，教人点去面对苦难，是一位嘅心理学家所写的。但是两本书同时出来的时候，这个拉比的书呢卖得很好，个个都赞这本书。当这个心理学家听到人赞拉比那本书的时候，心里面很酸又很痛又很不舒服，时时见到拉比呢上去电视台接受访问，个个人讨论那本书，一看到在电视上面这个拉比的样子的时候呢，他里面就很心痛，为什么他的书卖得那么好，我这么有学问写出来的那本书呢竟然没人要呢？在这个时候呢，他觉得他需要找他的同僚，找个心理学家给他一些心理辅导，不然他过不到关。找到他的同僚来辅导他的时候呢，就跟他分析为什么拉比的书卖得那么好，他的书呢卖得不好。辅导他的心理学家跟他说呢，拉比写那本书的时候是他经历人生极大痛苦的时候。什么痛苦呢？他有个仔自小就患了一种的衰老症，即是衰老得很快，九岁的时候就好像人家五十岁那么苍老，很快脆呢，啲皮冚唪巢晒，头发甩了，啲骨变咗好脆，十零岁就离开世界。你睇一个做父亲嘅，自细睇一个咁嘅仔，长期嘅喺呢苦难嘅里边，个仔痛苦，佢心更加痛苦。所以呢个拉比话佢写呢本书嘅时候，系流住眼泪写嗰本书，而且写嘅时候咧，好似一把刀刉落喺佢心里边一样。他的心灵极之的沉重，泪水和墨水融合在一起写成那本书。难怪那本书那么有智慧，是吗？因为神藉着苦难磨练了这个作者。而这个心理学家虽然那么有学问，写本书写得那么好理论，但是没人买没人看，因为他没有经历苦难，没有受过神训诲的学校带来给他的操练。还有这里我们要领受神的智慧，还有一样下半节话呢，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侧耳就是很留心的去听，一字不漏的去领受，但是听从呢有顺服的意思，他不听话，即是他没有，不是他耳聋，是他不肯去做而已。神给我们的训诲，神给我们做人的道理，是要我们去实行的，去遵行的，在遵行的里面我们得到智慧。理由很简单，神的旨意是最高无上的智慧，是吗？当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过生活，去处理事情的时候，那个就是最有智慧。有什么人间的学问，人间的学说好得过神的旨意，神的智慧呢？对一个顺服神的旨意的人，活在神旨意里面的人，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不单止这样，活在神旨意里面的人，是一个最舒畅、最快乐、最没有压力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呢，信耶稣之后就对主说，主啊，我的生命属你， 因为你十字架宝血将我买赎，我一生要跟随你，我要寻求你的旨意，按照你的旨意过生活。那这样的人是不是很轻松？神父的责任，我是你的奴仆，你说什么我就听，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最有智慧也都最舒服，没有压力，不会 burn out， 我只是尽我能力，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喜好不是我的喜好，我是你的奴仆。这样的人的生活何等舒畅，没有压力。另外一种基督徒呢，不知道会不会是大部分基督徒呢，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呢，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有困难的时候就请求神帮助，没有困难的时候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想做就去做，几时呢给神一些钱，几时呢给神一些侍奉的时间，那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呢压力很大，因为我们要承担自己人生的责任，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自己去承担。第一个为主而活的基督徒，我做的决定是神的决定，我只要尽我的能力，神承担我的责任，多轻松。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你得到释放，我们要得着一个舒畅快乐丰盛的人生，将自己的生命奉献交到给主，主啊，我愿意活在你的旨意里面，神的智慧临到我们，我们的生活何等丰盛，何等的自由，何等的释放。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要临到他身上。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的神，我们将自己交到你的手中，用你的话语不单止再次提醒我们，更加激励我们去遵行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更大的使用。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